不愿意去看上帝的话。好，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给我们这段的时间来思考你的话语，从中学习，特别是要学习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就是神你怎么样创造了我们人。这个是很重要，很能够帮助我们的一个教导，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它。做我们这个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就从第一课那边，我只是用那个结论来提出一些比较这个上个星期我们提到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最后的一个部分，我们上个星期没有时间看的，就是时间的指示。所以如果是你们翻开你们的那个这个笔记的最后一面呢，就是第一课最后的一面的话，就有一些的总结。我用这些的总结来回复上一个星期我们所看的第一课啊。第一个总结呢，就是关于宇宙起源，我们接受的是神的见证。一个人维度凭信心来接受关于起源的记录。也就是说，无论你相信你，无论你有任何的这个宇宙万物的起源的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 or the world， 你无论有什么样的一种想法，你还是我们人还是要凭着信来接受的。如果是你相信有什么宗教宗派，他们教导有关于这个创世论的话，你也只能够相信他讲的，你没有办法证明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的。如果是我们讲哦，我相信进化论，你也没有办法去证明进化论，因为为什么呢？进化论的学说是千千万万的时间的，我们人最多活到100岁，你的100岁和千千万万年，怎么样去证明进化论的真实？你没有办法的，所以你只能够听学者，听这个所谓的科学家他们的理论。他们讲了一套理论之后，你就说很合理，我怎么样，我接受我接受进化论。可是你其实只是相信这个学者所说的，或者只是你能够相信他的那个这本书10本书100本书所写成的，你只不能够相信，你不能够证明的。同样的，当我们说我们读圣经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也只能够相信，我们只能够相信。所以希伯来书第11章第三节是说，我们相信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对吗？我们相信他，圣经没有说我要你不是凭有其他的方法来这个接受创造论，就是圣经的创造论。他告诉你你要相信，那么你要相信的是什么？你要相信的就是神本身的见证。上一次我告诉大家，如果在今天有任何的事情你要证明它是事实的话，你需要见证人来见证那个事实。所以两个人以上的见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最低限度两个人的见证。所以人讲的见证就证明了，或者是能够确实了一个事实。所以同样的，当神他本身做这个见证的时候，他在圣经里面自我启示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就相信神的见证。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总结。第二个总结呢，创造之功是神用他全能的话在6天之内从无中造出万有。 OK， 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要再进一步的去看，就是这个6天或者6日的这个想的这个理念。第三，这世界是有一个开始的，世界非自存或者是永在的，它不是永在的，并非进化而成或偶然。其次，神和世界非一，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因为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宇宙湾，这个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宇宙是永存的，它有一个时候不存在的。所以当上帝创造的时候，它是从无变成有， from nothing it became something， so the universe is not eternal， 它不是永恒的，它是有一个开始的。 这个世界和万物。所以如果是世界幻有的话，不是没有一个开始，对，它是有一个开始，它不是永存的话，神不是世界，世界也不是神。这个可能上个星期没有提出来，有一个学说叫做 pantheism， 就是所有的东西在我们看的东西都是神，神在所有的东西之内，这个叫 pantheism。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就说花里面有神，水里面有神，空气有神，什么都有神，什么我都是有神，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所以神处在我们当中，这个就是 pantheism。 可是如果是你凭着，如果是你这样讲的话，那你那个神在那个创造物里面的创造物里面的存在，不是有一个时候不存在吗？如果神 if pantheism is correct, there was a time where there was no God。 因为神在那个创造里面，除非创造是永恒的、永在的、永存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也知道上帝创造的时候，这个宇宙万物的世界的时候，它是从无变成有。 OK， 这个是这个是 Einstein 用了一个数学的 formula 来形容的。那个时候他写了这个 formula 的时候，人家看来看去不明白他在想什么。Einstein 的那个formula 就是最著名的啊 ，Einstein 的 formula 就是 E equals to mc squared，E 就是能力，等于物质 mass 乘 c 灯光的速度的平方。OK，E equals to mc squared energy。is equals to mass multiplied by the speed of light squared。 你就看到其实这个 E equals mc squared 就形容了我们所谓的神的创造。开始是没有物体的， there's no creation, there's nothing, no mass, but the energy that came from God created mass, 这个 M, because of energy created mass. mass 是物体，它的，我们有两个观念，一个就是轻重，不是轻重，是它的那个本质，物体的本质 ，mass, M-A-S-S, 它的物体的本质。所以 ，OK, 我就给你一个例子啦，原子弹啊的发明啊，原子弹的应用啊，其实就是从这个观念，这个科学观念产生出来的。原子弹的那个观念就是我们可以用物体把它变成能体， from mass, from substance, we can change substance into energy, 明白吗？我们可以用物体，好像比方说，我只是做一个比方，这个是一个椅子，那椅子是一个物体来的， it has mass, 它有一个本质，它是一个 mass, 那么我就说好，你这个椅子把它化成能量出来可以吗？这个把它化成能量出来可以吗？如果照做 Einstein 的那个理论的话，它的 formula E equals mc squared 的话可以，因为 E is equals to m times c squared mass times the speed of light squared。 你如果是能够符合这个 condition 的时候，你就能够把这个离子化成能量了。 OK, 不要太过担心，因为当爱因斯坦把这个理念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也不明白啊，他也不明白原子弹它的能量。你知道当原子弹降落在这个日本的两个地方的时候，它一爆炸的时候，它发出来是什么？量 energy in the form of heat energy, 热的能量来的 heat energy。 所以它一炸弹一落下来的，全部的地方都是溶解了，连石头都会溶解，你看那个能量是多大吗？所以我们就说上帝是上帝，本来没有一个物体性的一个创造的，可是上帝的能量，他说 要有灯，要有光就有光，要有这个又有那个，它的能量就创造了物体出来。所以世界非神，神非世界，世界是有一个开始的，明白吗？不明白我也是能够讲到这里齁，还可以去想一下的，这个是一个观念啊，你们要明白，也就是说 pantheism cannot be correct。如果是我这样讲的话，对，上帝是个 energy， 可是这个是我们人所能够理解的一个程度而已。我不把上帝定在我人的认识的程度来决定神是谁。我们只能够用这种方法来断定说是的。再一个是因为如果是你看 The Big Bang Theory， 如果是有一个 theory，有关于创造的 Big Bang Theory 是开始的时候，在我们这个世界在发展当中，我们现在的整个宇宙在发展，还是在发展，还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发展，就像好像你的那个 Spring 这样啊，或者是你的那个你我们以前有我们的手表，或者是我们的钟以前的，你要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完的时候，你就放它就会开始的转动转动转动转动转动转动，是吗？所以 Big Bang Theory 的意义呢，就是开始在于很久的以前有一个 Spring， 它很浓的一个能量的，很浓的 It's a singularity， 如果是英文讲的话 It's a singularity so packed and so dense with energy that when it exploded， 宇宙就创造出来了。那么它还是在创造，还是在创造，还是在创造。It keeps on expanding. This is called the Big Bang Theory. 也是回到同样的一个理念。Energy equals to MC squared. 一样的。可是我们不能够断定神，用我们的理解，我们的那个头脑来理解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能够在神以上了。OK， 所以盼望不要误解，我没有说神就是在 E equals MC squared 完完全全的解释到清清楚楚，没有这一回事。我们人只不过是人。OK， 第三个第四个这个总结，三位一体神的每一位都参与了创造之功。OK， 我盼望大家都已经是明白了，是三位一体，神、圣父、圣子和圣灵。在创造之功里面，那么创造的目的呢，是为了荣耀神。最后我们说，若神是万有的创造者，我们可以肯定他能做任何他定义的事，这也包括了我们的救恩。所以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为什么要认识，或者为什么我们要明白创世论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话，而我们是他的儿女的话，神能够创造万有，他有什么东西他不能够为我们做的？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难倒他呢？没有。OK， 好，我们就回到这个观念哈。有一些人他们读了这段经文，他们就有一点的这个有一个疑问了，到底这里在讲什么？好，我们读这段创世纪第一章的有一些的经文呢，都是有一个你看了之后就会知道在讲什么。然后我就读，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神称穹苍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四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日。神看他所做的一切都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好，我们从这个创世纪这一段经文能够看到什么？神创造宇宙的时候，是不是六天？我们今天算为24个钟头，六天的六天，还是不是？这个在这个很多的这种理论里面呢，有他的看法的。有一些说，怎么能够神在一天里面创造这一切？我们的世界不是很复杂吗？不是一个很旧的一个地球吗？当然我们人只能够看我们自己的地球啦，就是叫做 Earth 啦。那么他们就拿他的那个石头来看，钻一个洞，钻十个洞，钻很深的洞，看来看去，他们觉得我们的这个世界其实是很老旧，很古旧。如果是神是六天里面创造的话，那么你从创造的那一天到今天的话，都不够千万年。 可是人却认为从科学，从这个geology 啊，他们是看这个石头的，他们说其实我们的地球是一个很老旧、很古旧的一个地球来的。所以他说，我就批评了圣经里面说为什么说六天。所以有一些人，包括一些基督徒，他们说六天只不过是一个日哈，只是形容一个形容词而已，它只是一个表达而已，不是真真实实的24个小时的一个时间啊。那么我们呢，我们要怎么样去看这段经文？你们觉得有没有理由说这个是24个小时的一天呢？还是这个一天是等于说一种形容，其实不是一个24个钟头，而是一个长久的时间？
没法回答你的问题了。不过圣经中好像哪一个经文写到，在创造以前呢，撒旦已经堕落。
哎，对。OK，
他不是在那一个创造的六天里面堕落的，明白吗？
撒旦呢？啊，对呀，没错。
他在那个之前创造之前，他已经是 fallen 的，还是 fallen 的神了，他偏见了。
对，没错。
所以他来那个过后呢，他就开工了，他一点点就开工了。
在一点点开工 ，OK， 对，可以，对对对，讲的对。可能我在想啊，其实我在看这个准备这个课的时候，是否要给大家一个花红的课哈？这个花红的课是上这个天使的课，啊，有关于天使的，不是神话故事的那个。照圣经讲的，这个天使，这个是我们有时候有一些人，你相信有天使吗？那么你有多少的时候在你做基督徒来到教会里面有听过天使论的？没有听过。其实也是很重要，因为在讲到这个天使论的时候，有好的天使，还有恶的天使或者坏的天使。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个呢？因为我告诉你，当你知道上帝是使用天使来作为你的保护的时候，你就多么的欣赏上帝这么爱你。可是你也知道，在人生里面多少的困难，也只不过是那恶的天使的工作。你看得清楚，你就知道怎么去应付；你看不清楚，你的敌人是谁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打胜仗。啊，刚才讲了一句话，百战百胜是由知己知彼。你知道你的敌人是谁，你就怎么样去打那个仗。所以可能有机会的话，因为我们还有两个课没有那个课题，所以可能呢讲完了这个神的护理的时候，我们就讲一下这个天使论了，好的天使还有恶的天使哈。可是宝贤说的是没有错的，上帝还没有创造人之前，他已经是创造了天使。 OK， 好，所以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有晚上有早晨，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啊的那个是讲到什么呢？就是圣经里面，就是我们照着圣经所说的，我们就问这个问题：神用哪两种方式来指示时间呢 ？OK， 第一个方式呢是有早上，有晚上，有早上昼和夜。那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那么我们问这个问题：我们当怎样的设想创造六日的本质和顺序？他们就是正常的天数。在连续的顺序中，就是 their normal six days， OK， normal 24 hour days。 我们再看下来哈，阅读这个以赛亚书第40章还有启示录，知道神是创造者，可以从中领悟出什么实际的益处。
以赛亚书40章26节，你们向天举目吧，看是谁创造了这些万象，是谁按着数目把万象领出来，一一指名呼唤，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也不缺少。
因为创造诸天的耶和华，他是神，塑造大地，把大地造成，他建立大地，他创造大地，不是荒凉的。他塑造大地是要给人居住，他这样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的神。
启示录四章十一节，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全能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存在而被造的。
所以我们就问了这一课的最后一个问题，那么他的答案是什么呢？神是独一的真神，他有能力赐力量给软弱的，为你的救恩来仰望他，只有他能把义和力量给加给你。神能做任何他定义的事，所有的赞美和敬拜都归于他。所以刚才我讲了，好，我们回忆一下到那个六日的那个问题哈，有一些人是这样讲呢，如果是上帝在创造这个动物的时候，他创造了动物之后，如果是不是一个24个小时哈的那个这个时间观念的话，那么动物不是没有光，没有水，没有草，没有任何的东西来吃，它怎么样生存呢？啊，所以你们去慢慢的读这个创造论的时候，你们就发现到，如果这个不是24个小时的一个日的话，那么是千万年的一日的话，那么你就发现到这些动物怎么生存这么久的时间哈，没有办法。OK， 所以我们的这个创造论哈，第一个很要紧的一个结论就是，既然神创造了我们，我们就能够对他有极大的信心，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创造者。在我们第下来的再讲完，在下一个星期我们开始会讲到第神的这个维护，神的维护在当中，我们就看到更清楚的看到创造论它的这个美妙。如果是我们只是相信进化论的话，我告诉你，如果是你相信进化论的时候，你死的那一天呢，你临终的那一天呢，你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当你相信创造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当你临终的时候，你没有惧怕的。当你无神论相信进化论的时候，你在你死的那一天呢，我告诉你，你完全没有盼望的。你等到那一天来，你等那天会来，那一天的时候你就会想，我不相信神创造我，一切的都是偶然的，凡所发生的事情也只不过是如此，现在我要死了，以后怎么办？我告诉你啊，你的心啊会冷到一个地步，那天来的时候。他也有他的达尔文哈，可是他不是进化，即使他不是进化论的创办者，或者是他，可是很多的人都是凭着他的理论，他的理论呢就是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就是说进化是一个阶层一个阶层慢慢的进化进步，那些不能够生存的就淘汰，那些能够生存的就是一直新进化到我们人的这个地步哈。可是也只不过是简单的来讲，也不只不过是偶然啊。等一下我们看这个第二课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观念，偶然。现在那些先相信进化论讲话讲得很大声，在这个大学啊，什么博士什么讲得很大声啊，欺负这些学生呢，因为他们学生都是，我是博士，他们学生欺负他们呢，讲他们，你们相信圣经的话，相信我在讥笑你们。我告诉你，这个博士啊，当他临终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临终的时候，他的心啊就变成冷了，他不知道他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现在身体力壮，有地位，有名誉，你临终的时候啊，你的那个地位在哪里？你的学问在哪里？在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他们的心会冷到一个地步，他们不知道什么，他们怕，你明白吗？当你相信创造的神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个，你会温馨。当你临终的时候，你的心会很温的。好，我们看威斯敏斯德第 4.2， 这个是 4.2 告白的那个 4.2 的告白，在神创造了一切其他的被造之物之后，就创造了人，男人女人，他们拥有理性的已不朽的灵魂，又本着自己的形象赋予他们知识， 仁义和真圣洁，所以有神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里，且有服行律法的能力。然而在干犯律法的可能性之下，既被任凭自己的意志，所以这意志是可以改变的，除了这在他们心中所写下的律法以外，他们受到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命令，他们遵守这命令时，就能得与神相交的幸福，又能统治被造之物。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理念哈。当圣经里说神创造了天和地的其中的万有，基督徒的世界观乃基于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神说有就有。那从无变有是创造的力量是绝对的，人不如神，人若是创造，他必须采用现有的材料来创造，所以连无也抗拒不了神的命令。无也抗拒不了神的命令。Not even nothing can resist the command of God. 我们问一些的问题。第一个部分我们要看的就是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问这个问题，男人和女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
所以上帝不是创造男人有他的形象，上帝创造男人和女人有他的形象。是的，男人和女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第二个问题，当神造人，他造了男人和女人，神赐给他们什么属性？
You can read Chinese? Cannot. You read English?
Genesis chapter 2 verse 7. Then the Lord God formed the man of dust from the ground and breathed into his nostrils the breath of life, and the man became a living creature.
好，继续读下去哦。
传道书十二章七节，尘土要归回原来之地，灵要归回赐灵的神。
创世纪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耶和华神使人，使那人沉睡，他熟睡的时候，耶和华神取了他的一根肋骨，又使他肉在原处复合。然后耶和华神用从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带他到那人面前。
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
那些杀身体却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倒要怕那位能把灵魂和身体都投入地狱里的。
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必同我在乐园里了。
好，从这些经文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上帝创造男女的时候，神赐给他们什么属性？回答，神赐给他们第一，一个身体，第二，不朽的灵魂，有理性、知识、仁义和真圣洁，这个等一下我们再看详细一点。所以上帝给我们人，创造人的时候，他给我们两个属性，一个就是一个身体，一个就是灵魂。所以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从尘土造了人，然后在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那么你们记得，当你看到旧约里面，圣经里面讲到用这个气，或者是 wind， 或者是他们的希伯来话就是 ruach， 就是圣灵，把这个气吹到他里面，他就变成有灵的活人。所以有一个身体，有不朽的灵，这个很重要，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再下来问这个问题，当神造人，他为何要造人，造男人和造女人？他为何要造男人，为何要造女人？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个和他相配的帮手。
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爬行的所有生物。
诗篇八章六到八节，你叫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把万物都放在他的脚下，就是所有的牛羊、田间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和海里游行的水族。
所以神为何要创造男人和女人呢？回答这个问题，神造了男人和女人是要他们不孤单，又要他们繁殖增多，管理所造之物。那这个是一个神为何要创造人，或者是为何要创造男人和女人的原因，就是他要他们在世上能够凡事众多，管理所造之物。圣经的话 OK。 那么我们问下来的一个问题，万民是从何而来？
使徒行传十七二十六节，他从一个本源造出了万族来，使他们住在整个大地上，并且定了他们的期限和居住的疆界。
他创造了一男一女，在创造他们的时候，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
好，所以我们回到万民是从何而来，就是当我们用看到这段这两段的时候，万民是从一对男人和女人而来，所以这个又否定了进化论。我们知道，你无论是华人，是非洲人，是我们所谓的洋人，是马来人，什么种族的人都好，你跟他抽血的时候，只有一个东西，你发觉无论是什么民族，他的 ABO 只是 ABO， 他的 blood group 也只不过是 A， 不是 A 就是 B， 不是 B 就是 O， 不是 O 就是 AB， 也只不过是这是 ABO blood group。你无论到东南西北哪里的地方都好，你抽他的血的时候也只不过是 ABO blood group 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你不是 A 就是 B， 不是 A 不是 B 就是 O， 不是 O 就是 AB， 也只不过是这样。对，所以进化论不可能啊！如果是你从这个骆驼那边抽血，你从那个老鼠那边抽血，又是不同的故事了哈。好，无论如何，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万民是从第一个男人和女人而出。好，第二个、第三个观念我们要看，就是是神的形象，这个是很重要。神的形象，我们问这个问题，神创造人和其他的动物有何不同？刚才我们读到有关于这个 ABO Grab， 那么我们再详细一点看人和动物有什么分别。
Genesis chapter 2 verse 7， Then the Lord God formed the man of dust from the ground and breathed into his nostrils the breath of life, and the man became a living creature。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传道书七章九二十九节，我所明白的只是这件事：神造人原是正直的，他们却找出许多巧计，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创造的。
好，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神创造人和其他的动物有何不同呢？在所创造的动物中，唯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就是他的样式造的，所以唯有人才拥有理性、知识、仁义和真圣洁。 So that is what distinguishes man from the animals. They were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God. 他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些比较详细的，我们问的这个问题，神创造了创造人之时，是否有给人对神完全的认识，明白他的旨意和工作，以便使人能快乐，懂得听从神呢？
以西结书三章 十节，穿上的新衣，这新人照着他的创造者形象渐渐更新，能够充分认识主。
好，我们回来再读。
OK， 创世纪二章十七节，只是那枝上二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
创世纪三章八到十一节还有二十三，天起凉风的时候，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林里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回答，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就藏了起来。耶和华神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呢？难道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耶和华神说，那人和我们中间的一个相似，能知善恶。
好，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是的，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人对神有完全的认识，能明白他的旨意和工作，使他快乐，并懂得听从神。我们在这个教义里面有关于神，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当神创造人，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按照他的样式是什么？神是圣洁的，人是圣洁的。神有知识，人也有知识。可是最重要的是一个这个理念，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他也能够知道神的旨意，这个是因为他是按照神的这个形象造的。所以如果是人没有犯罪的话，他应该是很高兴的，很快乐的。可是上帝是创造，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的时候，他有给他另外一个特性，他能够选择，也就是说他有自由意志， He has a will to choose， 他有一个自由能够选择的一个权利。那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哈。那后来我们可能会讲到比较细节一点，在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人因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他能够选择行善，他也能够选择行恶。在神创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造，他能够选择行善，他也能够选择行恶。The freedom to choose is a characteristic of God. 只是上帝约束了他们，他告诉他们，这里你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吃，只是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你不能够吃。你不能够吃，神告诉他们。那我想一下，你们想一下，其实是亚当是多么幸福的一个人啊。第一就是他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和动物完全不同。动物不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他们没有灵在他们里面的。第二，上帝创造，先把所有的这创造物先创造，然后才创造人，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先把所有的创造物创造了之后，最后才创造人？就是要找一个工人啊，上帝是要找一个工人吗？其实如果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给一个比方吧。好，我们这个年轻的夫妇结婚了，我们有孩子了，孩子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那个夫妇两人会怎么样？什么都预备好是吗？那么到时候生出来的孩子什么都有，对吗？上帝就是这样，上帝就是这样，你明白吗？上帝创造了所有，因为他知道他要创造人。当他人创造了之后，他所有的东西就预备好了。你看上帝的爱，他其实不是在找一个工人啊， 他不是在找一个去 recruit 一个 worker to take care of his garden 呢，他只是把所有的创造把它创造好了之后，他就给人，好，这个是你的世界了，这个是你的世界，你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你有这个主权，能够给这个动物起一个名字，给那个动物起什么都可以，你都可以去做。我只有一个要求，你就不要碰那个知道善恶树上的那个果子，只有这个而已嘛。可是因为这句话，我们就知道亚当在还没有犯罪之前，他有神的形象，什么形象呢？就是他能够选择行善，他也能够选择行恶。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当亚当和夏娃选择行恶的时候，堕落之后，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能够知道选恶，不能够知道选善。神学家有把这个人的那个地位分成四个阶段， The four states of humans， 就是 the fourfold state。 The first state， 第一个地位呢，就是他还没有犯罪之前，在上帝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的时候的那个 estate， 就是那个 state， 就是他原来的那个状态。他是神按着他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他是有自由的，他能够在创造界里面他是主，因为上帝为他创造这一切，他给了全世界给人，多么幸福，今天都没有人有这样的一种幸福。可是他能够选恶，也能够选善。当堕落了之后，人的那个本性就完全就经过了一个改变了。那改变就是 the second state。 The second state 就是人，好像我们今天的人，堕落的人，我们还是有自由选择的。你们知道，如果我讲你们是没有自由的话，我就讲骗话，因为你们知道你们有选择，你们能够选择。问题是你只能够选择行恶，你不没有办法选善。这个是第二个 the second estate of man。 第三个，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抵达了第三个 estate， the third estate or the third state of man， 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恢复了神的形象。在这种情况里面，当你已经是在主里面呢，我们读的圣经和约翰福音第十五，在主里面，我们就恢复了有一束的神的形象。所以神的形象失去了，神的形象恢复了神的形象。 The fourth estate， 当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就完完全全这个取死的身体就会过去了，我们会得到什么？荣耀的身体。这个荣耀的身体和亚当的身体一样的，因为在还没有犯罪之前，在伊甸园，当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亚当是和神一样的荣耀的身体，不会朽坏的，不会朽坏的。所以 the fourfold state 啊，从创造堕落之前有神的形象，失去了神的形象，我们现在的人失去了神的形象，有这个有选择的能力，只能够选恶，不会选善。圣经的话，以后在讲救赎论的时候，有经文提供给大家，你们就无可推诿。好，
在他那个荣耀的光中，他们两个是看不见他们自己的自身的。
好，这个是华文文学的一个历史的一种观念。因为如果是我们回到华文字哈， 有很多的字体哈，就告诉我们其实他们其实是很明白创造的，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他们很明白这件事情的，你知道吗？所以当这个人又加上两点的时候，就是荣耀啦，就是火。当你把这两点火拿掉的时候，就变成只不过是人啦。所以刚才我们讲的，在创造的时候，人还没有堕落的时候，人其实是用火来写的啦，意思就是这样。当人堕落的时候，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下来啊，我们人就是不见了那两个翅膀，或者那两点那个两点就变成只不过是人。可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因为这样我们就失去了神的形象。那么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是要我们能够恢复到得到神的形象。所以最后在我们在天国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原来有神的形象的那个观念，你们明白吗？所以有神的形象很重要的。我们有时候讲来讲去的时候，最终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我们的当中呢？是要让我们有一个能力恢复得到神的形象。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观念。当亚当夏娃被去除，从伊甸园去除出来的时候，谁来掌门呢？不让他们回到伊甸园，天使。神差派了基路伯天使拿着一把刀看着那个门，不让人回到那边去。所以我们讲回来的话，救赎是什么呢？救赎就是人能够回到伊甸园里面去，恢复神的形象，你明白吗？所以天使这里啊，他的为什么上帝差派天使不叫两个老虎来看门呢？那我们的很多的那种社团什么都放，不是一个左师就是一个右虎嘛，对啊，或者是右虎左师右虎，这两师或者狗。可是上帝差派了基路伯在那边掌那个门，不让人随意的回到伊甸园去。为什么是天使？下一次我们讲到天使论的时候，你们就会明白了。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部分，人的灵魂。问这个问题，如果进化论是实在的，那请问人的灵魂从哪里来？如果进化论是实在的话，那请问人的灵魂从哪里来？刚才我们读了这些的经文，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心，把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那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灵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上帝那边来的。他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回地土，因为你是从地上取出来的，你既然是尘土，就要归回尘土。所以从那个创造的那个观念来讲的话，人的灵魂是从神而来的，神把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那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进化论教导说人是从比较粗形的物类慢慢变化成人，史学说没有加以解释人的灵从哪里来。圣经否定史学说，却告诉我们人是神立即的创造，把物体和灵溶解在一起，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如果是有人相信进化论的话，你真的是要问他人有没有灵，或者他只不过是一个动物。进化论的只能够给你一个答案，人也只不过是动物，动物也只不过是人，没有一个什么灵的这个字的。他们就会跟你讲，他们就会挑战你，你把人的灵给我看，你把人的灵给我看。可是其实你不用回答他，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人不只是一个身体，他有一个灵魂的，肯定会有的。OK， 所以我们就说进化论不可能是真的，因为进化论没有解释人的灵从哪里来。可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从开始就认识神的律法。那这个我们要讲到这个 这个本来哈，就是人的 first estate 哈。神创造人的时候，将什么放在他的心里呢？我再读下去：没有律法的外族人，如果按本体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有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或做控告，或做辩护。所以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把律法写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告白，人的心里面有神的律的，你或者是有读有看，是文盲不文盲，神的律还是刻在人的心里面的。 OK， 那么我们下来问这个问题，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人是否有自由意志，能犯罪吗？传道书，我所明白的只有这件事，神造人原是正直的，他们却找出许多的技巧，所以巧计，所以人是正直的，当上帝创造他的时候，他是正直的。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而且讨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了和她在一起的丈夫，他们就吃了，所以他们就能够选择恶啊，他们能够选择恶。所以这边回答，神造人原是正直的，但他们的意志是他们，而他们的意志是自由的。人是能选择犯罪的，所以刚才我说了，在创造的时候，当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人是能够选择行善，他也能够选择行恶。神有警告亚当不服从的后果吗？啊，刚才我们也读了这些经文，再重复：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而且讨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了她在一起的丈夫，她也吃了。所以回答这个问题，是的，神命令亚当不可吃知善恶树上的果子，否则必定死。所以有些人他们就不甘愿了，为什么上帝要故意把这个知道善恶的果子放在那边呢？他不把它放在创造不是好了咯？没有这个诱惑吗？也没有这个也没有这个机会去犯罪啊，为什么上帝把这个知道善恶的果子放在园子里面？为什么？你讲的，你同意这个人说吗？为什么早知道，为什么他把这个树放在那边啊？他把它除掉不是好咯？这个树多么的危险，怎么办？为什么上帝把知道善恶的果实放在园子里面？
会有虫
啊，虫就没有。 OK， 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啊，群义的回答就是，如果是不把这个知道善恶果子树的果子知道善恶的树放在园子里面的话，那么就没有真正的给人有这个自由的意志，是吗？你不是你在否定他的那个自由吗？因为你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啊，来这个决定他要行善还是行恶。OK， 这个是一个回答。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回答？为什么上帝故意不故意我不知道，可是他确实把一个知道善恶的果子的树放在园子里面，叫他不能够吃。OK， 所以给人有一个自由意志的话，就要有一个考验。上帝为什么要考验呢？考验了之后，我们人类就一团糟了。无论如何啊，我们如果是有机会，真的有机会讲到这个天使论的时候，我们知道天使里面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好天使， 一个是恶的天使。在人还没有创造人之前，上帝创造了天使。在人还没有犯罪之前，天使已经堕落了。他们又不是凭着一个善恶树的一个这个善恶树来犯罪，他们不用凭着善恶树来犯罪，你明白吗？所以如果是讲回来的话，神创造人在他原有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是完完全全有自由意志的。 He had the freedom to make choices when he was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God。 而这个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一下，其实不是神诱惑人呢、啊，不是神在诱惑人，所以把这个树栽种在这个院子里面。刚才讲的，我觉得是可以是对的，对呀、啊。他上帝既然给你自由意志，那他就这个善的果子，不是一个诱惑，也只不过是给你确实是把这个自由意志交给你了，给了你了 ，OK。可是他们选择的是另外一回事。那么神创造人的目的呢？最后的这个第十一个问题，请看小要里的第一问和以下的经文，请问神创造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个我们读小要里的这个第一个问题，我看现在你们都已经有一些的认识了。神创造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小要里的第一问的第一个回答就是神创造人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永远与他为乐。这是神创造人的那个原因。那么圣经里面以赛亚书43第七节，就是所有按照我的名被召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就是我所塑造的，所做成的。罗马书第十一章36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荣耀神。所以你们或吃或做什么，一切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所以神创造人的主要目的是要荣耀神，并与他为乐，直到永远。OK， 这个是威斯敏斯德的小要里的第一问和第一个回答。那么我们要一些的实际上面，我们怎么样能荣耀神呢？诗篇告诉我们啊，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使他比天使低微一点，却赐给他荣耀尊贵做冠冕。你叫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把万物都放在他的脚下。啊，这段的经文真的是看到神的爱。我们人呢是有什么？有荣耀尊贵的。所以刚才我提到人的第一个地位，在还没有犯罪，还没有堕落，亚当还没有犯罪，还没有堕落的时候，他本来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是赐他荣耀尊贵做冠冕。所以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 ，He is crowned with glory and honor， 他是有这个尊贵荣耀的。所以不要再想一下看图片啊，看我们的画家画画的，哎呀，当下我好像我一样，这个人其实是含有神的荣耀和尊贵的。OK， 这句话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也只不过是上帝创造人，也只不过是比天使还微小一点。所以我有时候听到很多看到这些天使，我就奇怪，为什么上帝讲了这么多，你们都没有听过天使论，很重要。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六到八节，但是有人在圣经上某一处证实说，人算什么？你仅纪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使他比天使稍低微一点，却赐给他荣耀尊贵做冠冕，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然万有都伏了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了。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看见万有都服他，这个是在我们在天上荣耀的时候所要看见的。创世纪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凡事增多，充满这地，征服他，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爬行的所有生物。神说，看啊，我把全地上解 结种子的各样蔬菜和一切的果树上有种子的果子都赐给你们做食物。上帝的爱啊，你们记得啊，那个要孩子还没有生出来，爸爸妈妈就已经把什么的东西都已经是准备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了这个孩子，上帝还没有创造人之前，他所有的东西都跟人准备好了。当人创造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给他管理了。你看神的爱，所以上帝是不是爱世人啊？上帝是爱世人啊。所以人之所以能荣耀神，是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先赐给他荣耀尊贵做冠冕，并立他统治所造的一切。这个是神创造人的原因。那么因为我们人本来被创造的是拥有这个荣耀尊贵的，所以我们才能够荣耀他。动物不能够荣耀他的，你明白吗？没有一个动物能够荣耀他的。人要荣耀神先要做什么？ What is the first thing man has to do to glorify God? 罗马书第三章23到24节，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但他们却因着神的恩典，借着主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我们回答，人要荣耀神，首先是要拥抱基督为救赎主。OK， 因为我们本来是能够荣耀神的，本来在伊甸园是能够荣耀神的，堕落了之后我们失去了神的荣耀，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这句话就是这样讲哦，罗马书，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本来是有荣耀，我们堕落的时候我们就亏欠。 We fall short. We were created in glory. After the fall, we lost that glory. 所以我们说我们亏欠了， We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Right? 那么我们要恢复，我们要荣耀神的话，除非要拥抱耶稣基督为救主。OK， 其实我们当如何在自己的生命来荣耀神呢？诗篇第100篇第3节，要知道耶和华是神，他创造了我们，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子民，也是他草场的羊。你们只要敬畏耶和华，诚实全心侍奉他，因为你们已经看过他为你们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约翰福音第17章第4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交给我做的工我已经完成了。这个是耶稣的祷告。传道书，你们一切都听见了，总而言之，应当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本分。人所做的每一件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了，最后的，我们应当如此在自己的生活生命里面荣耀神。要认识，第一就要认识真神，对不起，第一要认识神，真神来敬拜他，在个人的生活里与他有关系，忠心服侍他，并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敬畏他，服从他。 OK， 这些刚才我们读的一些经文。所以这个是讲完了这个所谓的那个创世论的第二讲了。那么回复一下的话，我们的总结呢就是这样，人乃神及时所造，是最后所创造之物。第二，神创造了一对男女，从他们生产的所有各种各族各代的人类，这是圣经基本启示之道。第三，认识按照神的形象所造，他们的知识、仁义和真圣洁。OK。第四，神赐给亚当足够的知识，引导他。神将律法写在他的心上，是他必须服从的清楚命令，否则必死。第五，虽然被造的亚当是圣洁，也有能力顺服，但从所发生的是他也有能力堕落，这是被造之人和天使的原有道德状态。最后，第六，神创造人主要的目的是要荣耀神，并与他为乐直到永远。那最后，我们应当如此在自己的生命里荣耀神，要认识真神来敬拜他，在个人的生命里与他有关系，忠心服侍他，并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敬畏他， 服从他。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应用点呢，我们有关于这个创世论的应用点。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有吗？如果是回去又想到什么问题的话，当然可以把它记录下来。那么我们就在最后的两课里面看一下你们的有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就有一个回这个问题解答，来解答一些我们可能有遇到的一些问题哈。有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有人有四个阶段啊，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恢复了神的形象以后，那时候又有选可以选择三和二，是不是很来history repeat 一下？我讲，
所以一个在循环呢、啊。那么到时候，当我们这个丽玉姐妹所问的，就是当我们恢复到第四个状态的时候，因为人的有四种状态啊，还没有堕落之前、堕落之后，在主基督耶稣里面，还有在这个天堂的时候，我们是否又在循环呢？回答这个问题是不会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在基督里面。这个是一个观念，因为在从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观念不是很深，就是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有上帝的形象，可是耶稣基督的那个耶稣基督的那个我们所谓的那观念不是很深，在创造的时候是神。当然我们不能够把神分成只是父神在创造，而耶稣基督在几千年后来到世界的时候才出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早就在了，他是那个圣源。那么这个回到天上的时候，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是否是说 OK， 我们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状态，有神的形象，有荣耀和尊贵的，那么我们会不会又再有自由意志，又再选择这个行二呢？ OK， 这个是一个救赎论的一个问题可能现在如果是解释的话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可是这个回到我们所谓的动机了。我们人哈、做任何的东西的话，是不是凭着动机的？一定是有一个动机的，是吗？所有的东西我们做，我要努力工作赚多一点钱，所以你的动机是要赚多一点钱。我要努力读书熬夜，这个死记我的书本，为什么呢？你要考到 A 是吗？我要送花给我的女朋友用甜言蜜语在他的耳中倾诉的原因是什么？你要娶她为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做东西都有一个目的或者一个动机的。那如果是我们回到我们自己好像现在的那种状态，好像如果是我用这个我们是 in the third state 的时候，你们会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The first state, the second state and the third state。 我们现在还没有得荣耀，就是在还没有在天上得荣耀。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世界有一个取死的身体，可是我们的这个生命，我们的灵魂已经是改变过来了。那我就问这个问题。你爱耶稣基督的动机是什么？好啦，爱很抽象啦。你为主而活，你所有做的所有一切都是为着耶稣基督或者为着神的荣耀，那个动机是什么？ What is your motivation to live a life giving glory to God? What is your motivation? 你的动机是什么？ Why do you want to live a life? 哎呀，我们很蠢啊，我们基督徒主日和来到这个地方讲这些东西，我们的朋友、我的同事什么都在打 golf 啦，还是在哪里欢欢喜喜、欢欢乐，又吃又喝又玩了，对吗？为什么我们这么傻？为什么我们在这边？那我问你，你的动机是什么 ？What is your motivation？ 没有错，回应神的爱。如果我们做任何一样东西，基督徒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动机啊？他有没有？有啊。 基督徒来到教会是因为我要人家给我一个好印象，或者是我要给别人一个好印象，对吗？所以你要得到人的称赞，这个是一个动机，不是啊？我来这边，哇，我的侍奉我有多么的才华，我又会唱歌啊，我又会讲道啊，我又会讲的很多，这种爱人的心，什么都人家都很高兴我在这边。你的动机是什么？自义，对不对？为了自己。Your motivation is self. 因为你来到，我在外面哈打工，没有人会欣赏我的歌喉，啊，对吗？我来到这边的时候，我唱歌的时候，哇，每个人都赞扬我，说我唱歌唱得很好。为了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为了自己。有些人来教会寻找妻子，你的动机是什么？你来到教会寻找妻子。有些人他们很勤劳的读圣经、背圣经，什么都很好，他的那个动机，如果是讲的比较属灵一点，不要讲这些不太属灵的东西，比较属灵的，他的动机是什么？是讨神的喜悦，对吗？我要好像我的，好像我们的孩子这样，哎呀，我到得到60分回家一定会挨骂，我一定要不少于95分，所以我就拼命拼命拼命拼命的读，读到有95分100分更好，我就我的爸爸妈妈就会高兴，我就不会挨骂。所以他的动机是什么？他读书的动机是什么？讨父母亲的喜悦，应该是这样吗？所以基督徒也可能要讨神的喜悦来做这一切，拼命的做，什么都做，病倒也做，因为他要讨神的喜悦，能够持续很久吗？持续不久。所以丽姐妹讲的是对，回应神的爱，这个就是那个动机。所以当我们到天堂去的时候，当我们在天堂的时候，天堂是一个充满什么？充满爱的一个地方。所以不要再去想什么充满黄金宝石这种东西。当然呢，启示录又讲到啊，天堂是有很多珠宝啦，我们不在于这个。天堂是什么？天堂是充满爱。所以当你在天堂的时候，当我们回到第四个状态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善，是因为我们会选择善，是因为是爱的律，我们不会选择恶，也是因为爱的律。你所爱的，你不会对不起他。你们回去想这句话。你所深爱的，你不会去得罪他，你也不会去做任何会伤害到他心，你所心爱的那个他的心，你不会的。这个叫做什么 ？The law of love， 爱的律。啊，所以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永远记得啊，这个是我们的动机，就是爱的律。如果是，当然我们是只不过是人，当然我们有时候对不起我们心爱的人。可是当你对不起心爱的人的时候，什么事情会发生呢？我告诉你，你会痛哭一场，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你做错了，你伤害了你所爱的人，你会痛哭一场，对不对？所以谁回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都是有一个律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个律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爱的律，耶稣基督的爱的律。不懂这个回答，不回答这个问题。爱的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OK，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